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10月19号到10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6000法轮大法学员旧金山开法会，师尊发信问候。10月24号星期一，近6000名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市中心比尔格雷姆市政礼堂举行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在会上发言，分享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做好人、提高层次以及讲真相救人的心得体会。法会在进行到美西时间下午4:45左右，大会宣布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发来的问候。师父祝法会成功，全体与会者热烈鼓掌。主办方向李洪志先生转达了与会者对师父的问候。
法轮功学员旧金山排法轮图形，展示大法美好。10月23日，来自各地部分法轮功学员500多人齐聚旧金山市政厅广场，参与排字活动，与世界各地的游客分享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清晨6点，天未亮就有许多法轮功学员开始忙碌，他们井然有序地固定、测量防水布与规划安排图形等前置作业。参与排字的学员则是在广场前集体练功，演示五套功法，吸引了不少游客停下脚步询问或拍照留念。参与排字的学员来自各地，洛杉矶法轮功学员身着白色服饰，纽约法轮功学员则身着蓝装，而旧金山当地的学员则是穿着黄色服饰，同心协力让法轮图形在旧金山市政厅广场前绽放光芒。此次活动展示法轮长传文字后，再换为法轮功学员做人处事的准则“真善忍”三个字，让民众进一步了解法轮功的内涵。
澳洲青苹果节，法轮功迎赞誉。2016年10月15日，悉尼北区伊士伍德迎来第31届青苹果节，活动吸引了超过9万人参与，是悉尼最大的社区庆典之一。法轮功学员2000年以来一直应邀参加这一节庆活动中的重头戏，数十个社区团体、超过2000人的街头游行屡获嘉奖。法轮功团体的游行方阵成为该活动的特色之一，频繁出现在社区活动推广的各网站上。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以及进行功法表演的花车，为节庆增添了特别明亮的色彩、传统文化因素和艺术气息，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莱德市副市长简·斯托特称赞法轮功团体最出众，他说，今天一早看到这么多团体参加游行，真是令人高兴，特别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华人团体，他们的队伍非常棒，天国乐团独一无二，他们的服装和演出都很壮观，太好了。莱德市在其官网推广介绍该活动时，特地采用了往年游行时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的照片和视频。
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国际健康展。2016年10月12日至15日，俄罗斯圣彼得堡举办盛大的国际健康生活方式展，吸引了大量的圣彼得堡市民。这里介绍的不仅是身体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精神心理健康的生活方式。法轮功学员们再次受邀请参加此次健康展。法轮功学员们的展位和其他展位有所不同，观众们能看到很大的挂在墙上的功法简介的大展板，学员们穿着美丽的练功服展示功法，来展位参观的民众一天比一天多，在最后一天，民众络绎不绝地排着队询问练功点地址和练功时间。很多人是因为看到了在大厅舞台上的2次法轮功功法展示之后来的。 在台上，法轮功学员们身穿金黄色的练功服，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腰鼓队的阵阵鼓声吸引很多参观者前来。最后，学员们以经典的中国传统舞蹈完成展示节目，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人过来认真地询问关于法轮功的详情。
台湾大学生在香港传真相，青春不留白是跨世代许多年轻人的梦想。很多新兴学子利用宝贵的假期，徜徉在山林海岸的阳光下，挥洒青春的姿彩，留下美好的回忆。有的为自己即将投入社会职场而努力。七名来自台湾大学、师范大学、交通大学以及成功大学等国立大学生和硕士生，利用2015年暑假赴香港两周，在著名景点街头派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向港民与游客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无辜被迫害的事实，要求中共停止迫害，为青春不留白丰富了充实的内涵。他们的善念获得家长的认同而予以资助，有的是把打工赚钱所攒下来的积蓄充作此次香港行的旅费。返台之后，他们把在香港的经历制成短片《勇敢的香港前线》，在成大举办的观摩交流会上获得金赞与肯定。2016年3月，《勇敢的香港前线》还入围台湾教育部首届教育金像奖。在学生组参赛的129部影片角逐中进入前五名。影片投审者也是香港之旅发起人高俊佑透露，评审委员在面试时给予的肯定：你跟其他参赛者很不一样，他们都是对议题感兴趣而拍，不过你就直接是法轮功学员，为了你们的目标而奋斗，整个投入的心力都是不同档次的。
他家的棉花有神佛护佑，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是97年得法的中年农村大法弟子，一年四季都与土地和农作物打交道，在这种环境中，我时时处处用大法来指导我修炼，做好师尊教做的三件事，用自己的方式来证实大法。在大陆，农民种棉花，从播种到收获很麻烦，要不断地喷施剧毒的农药和化肥，即使这样，棉花到后期还会因害虫和其他原因造成大量的棉桃脱落，使棉花减产。我种棉花的方法与常人不同，我不施肥，不打农药，有了虫子就与他们沟通，我是大法弟子，不杀生，叫他们不要伤害棉花，叫他离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虫子就没有了。我家的棉花从表面看与常人的没有什么两样，但收获时每亩产量都要高出常人的一倍多，而且棉花的质量还特别好，棉商每年都会找上门来收购。有一年的夏天，我家的棉花都开始运桃了，突然遭受到冰雹的灾害，棉花被砸得只剩下20几公分，其他农户灾后都纷纷拔了棉花补种了玉米，我没那样做。我从法中悟道，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都不是偶然的，棉花也是有生命的，它来到我家都是缘分化来的，我要善待它。开始时有些常人就嘲讽我，劝我拔了棉花改种其他农作物。我家的一堂兄是本地的协党支书，曾协助当地的610恶警迫害过我，我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听，还经常在一些事情上刁难我。一天，他来到我家的地头， 见我在棉天里打棉花叉，就不怀好意地说，还管理呢，你这是瞎忙活，瞅你这棉花长的，只见花颗不见花桃，人躺在里边打滚都碰不着花桃，就这长势还想高产。我说，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呵护，我种的棉花与常人的就是不一样。我说高产就能高产，你不信咱们走着瞧。那期间我不被常人心所动，把农活当作修炼，保证四个整点发正念，下午串村去发真相资料救人，晚上学法。就这样，棉花很快就长出了新的枝条，几天后出奇的茂盛。秋收时，棉花开得又大又白，一眼望去白花花的一片。我与同修妻子从早上起床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中午在地里发12点正念，啃点干蘑，喝点白开水，前边的刚摘过去，后边的又长出来了，总也摘不完。其他村民看到我一包包的往家扛棉花，无不惊叹羡慕。收购商来到地头，点名要高价收购我家的棉花。有一个与我邻地的一村民见状就不服气，质问收购商，我与他买的是同样的棉种，同样的管理，同样的棉花，为什么你给他的价钱比我家的高？收购商抓起我家的棉花一攥说，你看他家的棉花，我一松手立马蓬松，他家的棉花纤维长，你们村没哪一家能比得上的。这时有一村民抬来一包棉花来卖，你看我的棉花质量啥样？收购商看后说，你家的棉花与他的棉花质量差不多，但棉花里有花叶，要卖得低于他家的一毛钱。当时我一眼就看出他抬来的这包棉花是偷摘我家的，因为我自己的东西我认得，而且我家靠路边的棉花有很大一片被人偷摘过。面对这种情况，我心放得很淡。那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教诲，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的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转法轮。那年我家的棉花受灾后仍然大丰收，在全村引起很大反响，村民都说他家的棉花真神了，一定有神佛护佑。通过这件事，村民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使不少人从中认可了大法。
坚持去农村集贸市场面对面送真相讲真相劝三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7月份，为了拓宽面对面送真相讲真相的面，加快劝三退的人数，由起初4名后来9名显成同修，从法理上切磋，紧跟师父正法进程，组成了一个小整体，长时间坚持去县城外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偏远山区通大客的农村集贸市场，面对面地向农民送真相，用自封袋封好的真相传单、真相册子，用塑料袋装好的新年吉祥娃娃台历和大法护身符，讲真相劝三退。因为是大面积的送真相讲真相劝三退，所以事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由城里资料点同修制作好每次要带的真相资料，并备好下次所带的，安排好城里部分同修发正念，清理所去集贸市场的空间场，加持去的同修。去时用中学生使用过的弹性好、撑不坏、装得多、不显眼、携带方便、背着还省力的大书包，一个可装真相台历40本左右。这样一次去一个农村集贸市场，九人就可以带去200到400多本，再加上小护身符等真相，大约半天时间，人少小的集贸市场劝三退人数可达100多人左右，人多大的集贸市场劝三退人数可达300多人左右。九名大法弟子分好工，有发的，有讲的，有记名单退啥内容的，否则集贸市场人多密度大，送讲劝三个环节拔不过来，一次性的给每一个众生送真相、讲真相、劝三退，把他救了，一两分钟内就得完成。为了避免讲不到位和讲不全的问题，我们送真相台历、真相传单或护身符之前，主要给他们讲清大法的基本真相和三退真相，让他们明白为什么三退保平安，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回去详细的看台历上写的和真相传单，随后叫他们记住三退用的名字和退的是啥，就完事儿了。我们每次去一般都是背上真相资料，乘早班大客运行一个多小时赶到农村集贸市场，开始时由于来得早，集贸市场只有摆摊的，赶集的人还很少，所以思想有点压力，担心背来的资料多送不出去，救不了多少人。可是过了不到一个小时，情况就变了，好像是他们事先约好了，呼啦一下都上来了。我们按事先的分工忙而有序，不漏讲每一个要救的人，大约两三个小时，送讲劝三个过程就都顺利地完成了。当时看众生渴望听真相、要真相，带多少都不够用的场面，和让我们给他们三退救他们时那个迫切的心情，我们在感动的同时都非常恨自己背不动、带不了那么多，一时没能满足众生渴求的愿望，还恨我们自己到农村集贸市场讲真相走出来的晚、来得迟，在恨我们自己的同时，我们又非常欣慰，我们毕竟迈出了这一步，毕竟是师父用他那宏大的慈悲给弟子安排了这样一个能够弥补又不留遗憾，还能树立更大威德的机会，将偏远山区听不到真相的众生集中安排到集贸市场听弟子给他们讲真相得救。人多大的集贸市场得去两到三次，每次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众生就像看神韵演出，看完一场下场就换观众一样，一茬一茬的来听真相，可见师父为救众生用心的良苦，在此我们感恩师父，跪拜师父。我们轻松一下之后，正好赶中午的班车返回家，之后整理好三退名单交给资料点的同修，若去农村人多大的集贸市场，城里有车的同修知道要带的真相资料多我们带不了，就主动放下手里的活，开车把我们送到所要去的农村集贸市场，自觉地做到了整体的配合和圆融。目前三个月过去了，我们先后去了15次农村集贸市场，劝退的人数至少3000人左右，收到的效果非常明显。与此同时，我们个人修炼心性的提高，法理上的升华也都在其中了。所以切磋一下感慨很多，感慨一，慈悲心出来了，没有了在城内讲真相劝三退时挑着讲挑着退的那种分别的人心了，因为集贸市场人多密度大，客观的环境你没法挑着讲，只能挨着讲，讲完这个接着讲下一个，一个集一个集这样讲下去，从法理上才发现我们这样做是慈悲心渐渐地出来了，悟到这才是真正的在慈悲众生，因为这样做符合了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 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回想起在城内讲真相劝三退时，多时都是挑着讲挑着退，现在看那不只是分别心的人心，而是慈悲心没出来才对众生的不慈悲。如今我们讲真相劝三退，就特别乐意去农村集贸市场讲真相劝三退，一到那里就像在家一样，看众生都是自己家里的亲人那样亲，从心里愿意并如饥似渴地想把他们快给救了。他们对我们也是特别的亲热，连集贸市场附近的饭店的店主都跑过来说，你们发完后都到我饭店坐一坐喝口水。感慨二，怕心没有了，有的是神态。刚开始去农村集贸市场面对面的送真相讲真相劝三退，还真的有点怕心，可是真的面对面的讲起来之后，什么人心也没有了，完全处于神的状态，面对芸芸众生等着听你讲真相劝三退，当时只有一颗快点把他们救了的心。正像师父在红吟人觉之分中说的，何为神，人心无存。感慨三，责任感增强了，知道珍惜自己所做的。当我们去百里以外偏远山区农村集贸市场讲真相劝三退时，发现那儿没有大法弟子，人们都没听过大法的真相，当时就想到了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这次不来，他们不能面对面的听到我们给他们讲真相，那他们很可能在法证人间时被淘汰，那该有多么的遗憾。今天我们来了，他们听到讲真相三退了，得救了，这是我们尽到了大法弟子的责任，也不留下遗憾。所以我们十分珍惜师父给我们延续下来的时间，才有机会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才有机会救他们，方知这也是在珍惜自己所做的。感慨四，向内找是法宝。当时我们也遇到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误解抵触的人，在旁边说些法轮功如何如何的话，听了我们都不动心，做到听而不闻，难乱其心。选自《红吟道中》，反而很自然地想到向内找自己，知道他是被邪党谎言毒害了，是我们来救他救得晚，如果我们早做他明白了，就不会这个样。于是我们真正慈悲很善地给他讲，中共就是造假造谣诬陷谎言欺骗民众起家的，一直到历次运动都是这样做的，尤其是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骗局，栽赃法轮功，让民众仇恨法轮功，当民众认清他的本质之后，如今就纷纷的三退了。我们用善的能量破除了邪党灌输给他的谎言，使他打开了心结，真的明白了，结果人转变了，不仅接了真相，还做了三退。这就说明只要我们自觉地向内找，众生就会变。因此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感慨五，众生对我们的佩服和认可。一次我们在某镇集贸市场给退下来的一位副镇长讲真相，三退后送他一本真相台历，他就离开了，可过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说刚才拿的那本台历在道上让别人给抢去了，所以回来还想要一本。给他后他说，我是退下来的副镇长。这时我们才知道他的身份，接着他问我们，这精致的台历一本少说也得几块钱吧，你们发那么多得需要很多的钱，这么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我们说这都是我们修炼人自拿钱做的，为的就是让世人明白真相而得救，他当时就说，如今社会人们都是利益为上，谁能舍得自己拿钱做台历摆给大家呢？你们修炼人能做到这一点真的是了不起，我从心眼里佩服。感慨六，师父的呵护，同修正念的威力。 我们每次去农村集贸市场送真相、讲真相、劝三退之前，多时都有邪恶因素的干扰，不是天下雨就是刮大风，要不就是这出岔那出岔，为救人救众生去的心我们坚定不变。当我们和城里部分安排发正念的同修同时开始发正念，求师父解体邪恶因素，结果干扰的假象立刻就消失了。虽然每次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扰假象，但是每次又都是正念的解体干扰，顺利的去，顺利的返回。从中我们感慨师父的呵护和同修正念的威力。最后我们发自内心的要告诉未走出来的同修的一句感慨的话：同修们，我们走出来去农村面对面的讲真相真的不难，关键是师父说的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选自《红银三》，麻烦。近期讲真相救人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英子。我今天到一个公园讲真相，碰到了一位老人，他入过党。刚一开始聊，这位老人就说他上个月刚跟着旅行团去了八个国家旅游。我就借着这个引子问他，去那么多国家，肯定看到听到了法轮功在国外的形式了吧？老人就说，去这八个国家，到哪个国家都有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劝他退出共产邪党，可他就是不退。同时还说，这些年也有很多练法轮功的劝我退，我都没退。我便问他，那你真正的信仰是什么？他说他信佛。他问我信什么？我说我信法轮功。老人一听到这就表现得很反感，说了一大通不明白真相的邪话。我也并不着急，等他说完问他，您老也别这么激动，咱俩先别说谁好谁不好，就光拉拉家常行吗？他说行。我就开始从他最初切身的养老金与当下的物价对比开始讲。他很认同，说共产党坑了他，让他下了岗，到了这个年龄70岁了才拿3000元退休金。不过老人又说起了自己的误区，说他觉得法轮功没有人情味儿，说他邻居练功练的家人和儿女都不要了。我说，老师傅，不是我们练法轮功的人不想要家庭和孩子，而是共产党逼得我们不让我们要。比如说我没练功之前身体得了许多种病，常年不能正常上班，练了功就全好了，是不是要感谢救了我的人，我们的师傅？那共产党非逼着我们背叛我们的师父，非逼着我们在练功和家庭中只选一个才放过我们，那我们只能选我们的救命恩人呀，因为我们做人要有良心啊，没良心你还是个人吗？您说对不对？老人点头表示赞同，这个误区总算明白了。不过老人又提出了另一个疑惑，说当年毛泽东用假理洗脑，便造出了像刘胡兰、江姐这样的一批假英雄人物，觉得我们师父也把我们像洗脑了一样，让我们不要命也得听师父的，何苦呢？我们到底图什么？我说，邪党毛头编出那些假英雄榜样，是让人为了假的理想、假的信仰为他服务，我们是为了自己的良心。中国古人能够为一句诺言付出生命，而我们师父救了我们的命，所以我们绝不能背叛救命恩人，是邪党的迫害逼得我们好像成了你所说的那样的所谓英雄人物，我们真不想当什么这样的英雄。之后老人又讲到毛头的理论怎样伪光正，我就跟他讲了毛在私生活方面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但老人头脑中的邪党余毒还是很顽固，百般狡辩。当时我都有好几次忍不住想发火，甚至放弃了，好在保持住了正念，忍耐了下来，继续针对他提出的各种问题把真相讲清楚。 最后老人的语气和态度虽然都慢慢缓和了下来，但还是说，那我也不退党，我要退了，党不就解体了，中国不就完了？我问他，中国五千年了，历朝历代是不是都叫中国？清朝时不是共产党执政吧？他不也叫中国吗？老人不说话了，好像明白了，可还是仿佛赌气一样说，这些年了，多少人劝我退，我都没退，我现在还是不退。我提高了声音说，你不退，我们也没有强迫你退，少你一个，共产党照样解体灭亡，因为是天要灭他，谁也挡不住，只是到时候只有你自己性命不保。你退出来，对你现在的生活任何影响都没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怕什么？你失去了什么？老人低头想了想，又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一看，便说，我给你起个胜利的名字，退了吧。老人嘴里重复了一遍，胜利，笑了，但还是不吭声，也不点头。我又继续问了四遍，你叫胜利，真心退了吧？他终于点了点头。我还不放心，又问他姓什么，他说他姓高。我说，那就叫高胜利，给你声明了啊。他笑了。跟这位老人告别后，我急急忙忙赶回家，因为中午要为家人做饭，当时距离回家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到了公交站，发现一辆公交车坏在那里了，司机正在那儿愁眉苦脸的等人来修车。看到司机自己在那里，我本能的想去讲真相，可是我一想，这么晚了，得赶快回家，不然丈夫回家没做好饭又要发火了。丈夫是常人，家庭环境开创的不好。但又一想，既然遇到了就是缘分，还是先救了他吧。我就抓紧时间跟司机讲真相，司机很痛快地同意三退了。正想继续讲大法真相时，我要坐的那趟公交车来了，司机叫我赶快上车，说中午车少，于是我便上了车。可是上车后，我越想越不是滋味，因为那位司机只是同意三退了，可是还没有明白大法真相，等于还没有真正得救。于是我横下心，也不怕丈夫回去说我了，坐了两站下了车，返回去找那位司机。见到司机，又向他讲清楚了大法真相。司机听完之后说，刚才还是真没听明白三退的真正意思，现在彻底明白了，而且还一个劲儿地说，这还值当的让你跑回来一趟吗？我说，你的命是最值钱的，我值得。司机再三表示感谢，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本来以为回家晚了得被丈夫说呢，结果到家一看，丈夫已经自己吃完饭了，啥也没说。我知道这是我自己把心放下了，邪恶便找不到漏洞可钻了。通过这次讲真相，我深切地体会到，救人要有耐心，不能图快急躁，得真正叫众生明白真相，真的得救了才行。而且只要我们真心的是为了救众生，同时放下自己的那些执着心，师父就会为我们开创好所需的一切。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加强发正念，运用神通救度众生的修炼体会。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尊敬的各位同修好。师尊讲，神通加持法属于进攻修炼法，是用佛之手印转法轮。加持神通包括功能与功力的多项同修功法。神通加持法属中乘以上功法，原属密炼之法。这套功法是高层次上修炼的东西，是过去我独修的东西，没有改动就给大家拿出来了。因为我再没时间，很难再有机会亲自来教大家东西了，所以我一下子把我的东西全部交给你们。 让大家今后在高层次上有功可练。法轮大法，大圆满法。在没修炼之前，我就知道打坐是很神奇的。修炼后，我就特别喜欢打坐。我觉得人的任何一种坐姿都没有双盘打坐舒服。随着修炼，就更体会到大法弟子都是有很大的神通，只是有的被锁着，有的不会用，有的因正念不足，神通发挥不出来。9月20号打重点专案时，第一天领的案子都是派出所的号码，接通率很高，对方听真相的时间也很长。因为要上班，每次打专案我都赶不上之前的集体学法和集体发正念，就想没有赶上集体学法和发正念，那我现在就可以发正念，然后再打电话。于是我坐在电脑前，开始对着这两包电话号码发正念。当时很明显感到了师尊的加持，身体像定在那里一样，立掌的手热乎乎的，发出一念，彻底清除解体阻碍众生接通电话、了解真相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并请师尊掀去这些人表面以下的那层薄膜，露出善念，了解真相，从而得救。发完正念后，明显感到头脑特别清爽。在打电话过程中，记得有一个手机号只接通59秒，我非常快速地把同修发的真相稿读了一段。现在国际聚焦，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罪行，习近平在国际巨大压力下密集动作围剿江泽民及其家族，触及江泽民核心罪行，震慑江派高官。看着挂断的电话，感觉很遗憾，想起同修交流说发正念用意念与他沟通，于是我立掌发正念，心想是啊，当今世上大多数人都是来得法的，为救度他们世界的众生而转生成人，人都有明白的一面。师尊讲，功能接受大脑意念控制，在意念指挥下具体做事，而他的意念本身并不能够做任何事。一个练功人具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他的功能在起作用。转法轮，我集中强大的念力，清除阻碍他接通电话的邪恶因素，好像就在我打出红银三化有缘中，你为此言等千年，这一念时，意念中非常专注地跟他一遍一遍地说，他又接通了3分37秒。我给他讲了杀井换彻素、江泽民三大国际重罪、习当局态度、高官落马、韩广生善举善报，赶快跳车保护自己。答专案的第三天，我突然发烧，下班回家我浑身烧的每个关节都痛，头上戴了一个紧箍咒，好沉好痛。我请先生同修跟我一起练功发正念，又小睡了一会儿。当晚上7:28来到900平台时，不知为什么又无意中走进了905紧急营救特级房间，想起几个月前刚来营救平台培训时，也是无意间走进了905特级营救房间。参加营救哈尔滨大法弟子，师尊太慈悲了，是不想让弟子落下救度众生的机会。这次营救拨打派出所号码，一共拨153次，46秒、21秒、1分15秒、28秒、42秒、6分17秒，就这样一遍一遍地拨，一遍一遍地讲，一遍一遍地消去自己反映出的各种人心， 在当地清晨4:54再次拨通时，我非常平静地说，我听了一位辽宁锦州的一名警察参与沈阳军医活摘大法弟子器官，他当时做警卫时的一段录音。这位警察说的第一句话是，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想他说这句话是害怕中共杀人灭口吧。那个军医不打麻药活摘大法弟子器官时手都不抖一下。我对他们讲，我觉得那个警员敢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给追查国际打举报电话，揭露这些黑幕，真是珍贵和伟大的勇气。我想与你们分享这段录音。他们听了6:17的录音，挂断以后就是几秒几秒的接，就这样我还是放完了那段录音。在我拨完最后一通电话时，正好是我早上上班时间，上班的路上我跟先生同修说，打电话把迫害我肉身的邪恶都打没了，也不烧不痛了。后来接到同修发来消息说，在国内外大法弟子整体配合下，同修已被释放回家，弟子叩拜师尊的救度之恩。10月10日又接到905营救特急案例，特别记得有一通电话，那个警员骂师父，我当时气恨得浑身发抖，心也在颤抖，他骂一句我就念一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边念边想，心里这么不平静，这么愤恨的心理是消除不了邪恶的。我大声喊了一声，住嘴，谤师谤法会遭报的。当时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哪来的那么大声音？他没有停，仍在骂。我平静了点，开始念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红银寺对联。他依然没停，我又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他还是没停。这时在场所有打电话的同修同时念出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经过这样的几次正邪大战，他后来吓得立即挂了电话。那一瞬间太震撼了，同修再次打过去电话，讲了好多好多真相，句句都是利剑，揭开烂鬼谎言，让邪恶尽灭。后来同修发来信息，在国内外大法弟子整体配合下，营救的大法弟子被女儿接回家了，弟子再次叩拜师尊慈悲救度之恩。通过这次案例拨打，真实体现了自己有没察觉到的不敬师敬法之心和自以为是的心，也暴露了自己有很大的魔性，还有太强的争斗心、怨恨心等各种人心。下面恭读师尊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与同修共勉。发正念这个词儿，在过去是不这样叫的，过去就是神通，使用神通，佛法神通，常人叫功能。那么我为什么把它叫做发正念呢？因为你们是大法修炼，一切都应该是最伟大的、最纯净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不只是你个人修炼，还要考虑到法，还要考虑到将来新的生命，同时呢，还要考虑到未来的生命形式，因为你们在给他们奠定基础，所以我们的路一定要走正。今天你们做了什么，将来人会去说，大法弟子当年就这么干的。那么很多事情看来就是很主要的，所以我们发正念一定是纯净的，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唤醒众生，编写短信的修炼心得，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来到 RTC 写作组才一个月，但正法进程推得很快，要求我们尽快到位，发挥效力。半年来彩信被封的比例大，同修们开展出短信简讯，好像是讲真相中一颗颗小粒子，聚之成形，散之成物。我悟道，这些精炼的短信就是我们修炼的体现，尤其对于以彼证实大法的弟子们，修炼好自己，写出来的短信就会纯净而带有慈悲的力度。这个最小单位的写作，实际上就是从技巧到内容锤炼我们最好的工具，就是要我们在最小的单位上做到最好，在微观上救人。在这个意义上，我悟道，每个大法弟子都可以拿起笔砥砺自己，救度众生。现在电话号码数量非常大，各地同修又汇聚在一起，当一大片短信一起打出去时，他们的功是无穷的，因为它承载着被封的千千万万封彩信，被拒听的千千万万通电话没有能发挥的能量，加上师尊法力的加持，这些能量聚在一起，把功聚在一起打出来，力量十分可观。状态好时，我悟道，要把自己打碎成无数的碎片，打出去，付出所有来救众生。因为短信很简短，编写的时候，我提醒自己，只要能救人就可以，这是大法的资产，不再像写文章时那样在意有没有被变用，或被如何改动，有没有消减效果等等。有时在编写时，我停下笔，和组员分享案例背景资料和一些技术上的工具，我悟道，同修得到越多的信息，写得越好越多，能救更多人，这和我自己写是一样重要的，甚至会更重要，因为人多力量大，而同修很可能会写得比我更贴近人心，更新颖有趣，或是更有力道。不过因为参与的另一项目也是迫在眉睫，有时一忙起来就顾不上那么多，发现自己还是没有做到把整体放在第一位，先他后我。这一点对于小组长其实是一个很根本的考验，对于形成整体，希望自己能更认真地做到。每个大法弟子承担的项目都不少，如何平衡好时间和轻重缓急，平衡好整体，也是参加这个平台后要我扎扎实实去修的。因为短信吃紧，我们需要大量生产，稿件组定下来每天必须出五篇稿子，量并不大，但因此需要纪律，才能每天固定出活。刚开始需要每天出工时，适逢新唐人和大纪元举行全球法会，听到了一位大纪元写经济新闻的记者说，他排除了负面思维，从每天写两篇短文到每天写四到五篇长度多出许多倍的文章，并且得到了很好的认可。我一边听一边想，这是师父让我听见的，作为接下来自己编写短信的借鉴和激励。组里的同修们都非常尽责，我感觉这种讲真相的形式有无穷的可能，每个人可以自由发挥，加上大法媒体提供的取之不尽的宝藏，真是现阶段很好使的利器，也是师尊赐给我们救人的一条路，但我们要善用，不要流于套数或表面化。另外，同修的一个好想法可以激发大家写出不同的稿子，像是水文波动出去，能量相互激荡，也是短信的一个特色。在编写的过程中，我发现每一封短信都是一个生命，仓促中或没有多用心写出来，就会缺乏力度，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而要保证短信的质量，就唯有多学法，学好法，师父直接就把好材料带到我们眼前，这个机制其实和面对面讲真相是一模一样的。由于要和同修合作，同心协力每天出活，对同修的信任，给同修充足的消息都是必要的， 因为这是整体的事。我感觉自己那个自我在编写短信时变得微不足道。说实在，我还很少有这种状态。似乎加入这个稿件组，由于整个机制运作的不同，很自然地淡化了自我，我好像自动就变了一个人。或许是因为短信短小而大量生产，不易引起执着，就是考虑救人的效果，我们更能消去自我，融入整体中。不过时间长了还是会起一些心，有时还挺强烈，一旦意识到自己不好的心，我就尽力在刚意识到时把它铲除，深知在这个节骨眼不能再让自己没修好的那一面挡了救众生的路。接下来我想和同修分享最近在修炼上的一点体会。要救人就得尽速提升自己，不能在原地踏步。虽然我这样告诫自己，但遇到状况还是没有守住心性。师尊发表新经文，关于复原神一文引起的波动，同修们在学法房间反复攻读，有很深的触动。同修们的交流使我悟道，要移除自己空间场中负面的因素和思维，修心性是第一位的。同时同修提到师父在这篇经文中提到大法弟子和学员，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异的。一天为了找证实大法美好的文章编写短信，我翻出早年一位弟子在狱中绝食百天被强迫灌食的文章，再次接触到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惨烈，深觉自己必须改变修炼状态。我起身来到师尊法像跟前跪下来，恳求师父移除那旧势力在我的空间场中种下的负面因素，使我不能精进救人的那个不好的生命。我深刻地意识到必须提升上来，真正成为一名大法弟子，而不仅仅是一个学员。而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你们是修炼人，这句话不是说你过去、曾经，或者是你的表现，这句话是说你的本质，你的生命的意义，你肩负的责任，你历史的使命，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引自什么是大法弟子？换句话说，必须脱胎换骨，成为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那时，旧势力以修炼为借口，强加给我们的负面生命，就再也没有存在在我们空间场的任何理由，它就会烟消云散。修炼这么多年，对什么是信师信法，第一次坐下来认真的思考，我悟到，真正做到师父告诫我们的，才是信师信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两个字，人们只重视那个练，而不重视那个修。师父还说过，我什么也不求，我就是来度你的，我就要你那颗向善的心能够提高上去。引自在悉尼讲法，要在你心中修，要在你心中下功夫，找你自己的弱点缺点，把它连根拔出来。你的心性达不到标准，就永远不能圆满。那么为什么不在心上下功夫啊？为什么不在自己这里下功夫呢？引自新加坡法会讲法，只有纯净这颗心，修这颗心，才是真正的信师信法，才能不辜负师父的苦度，完成我们的誓约。正法进程进入这个阶段，许多同修深感急迫，面对要编写的大量短信和大量案例，必须提升自己。尤其现在由于江派余孽的垂死挣扎，各地又冒出来许多污蔑大法的案例，直接把众生推向深渊，使人心焦万分。在为山东专案做准备时，我惊讶地想起来，两年前进入营救平台，第一个也是打的山东专案。两年来，包括山东聊城专案，我们打了至少有五个山东专案，前一阵子还接连打了两次。打的过程中，逐渐对于山东的重要性有很深的体悟。现在再度为拨打山东专案准备短信，我明白这一役非常重要。在和同修交流时，我们都悟到这是最后的一役。当然，这一役会分成很多次，但总的来说， 我们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与同修深度交流后发正念，我听到很清楚的一句话，稳健地打这场战。山东是孔孟之邦，仁义之乡，是华夏民族精神的家园。除了孔庙尼山之外，历代帝王封禅祭天的泰山也在山东。今天由于胜利油田的黑金，山东受到邪党贪婪的物质捆绑，而犹在污蔑大法，把众生朝地狱拖，这是旧势力险恶的布局，妄图从根部卸解我们神传的民族文化。当年迫害致死的第一个大法弟子也是在山东潍坊。今天拨打山东专案，除了清除江派余孽，尤其是石油帮一伙人外，我悟到也有在师尊的引领下洗涤民族精神的作用。师父在红营寺醒来吧中华民族中殷殷地呼唤着世人。最近一次拨打山东专案时，一位派出所警察跟我说，我们山东是仁义之邦。还有一位某教办公室副主任，我跟他说起山东尼山，他说他没去过，言谈中可以感到他以山东自豪，却又透着无奈。后来他爽快地答应三退。这些经验更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我们要唤醒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自尊和仁义之心，因为不论邪恶怎么妄图毁灭他们，他们骨子里还存留着敬天和对于仁义的渴望。只有坚信他们心中不变的那颗善良可贵的心，那个不变的真诚，我们才能救他们。只有坚信他们心中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的自豪，唤醒他们，才能不辜负他们对大法弟子一定能救他们的信念。其实我知道，为了这一刻，我们已经准备了很久很久了。我们还有那么多众生没有救度，你们还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使自己树立更大的威德，最后大家不至于为这件事情后悔。引自美国首都讲法，要做到以后不后悔，一定要多学法，去掉每一颗为私为我的心，只为救人而努力。事情一件接一件的发生，同修们都在说，师父在为我们开路，为我们救人开路。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以上发言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定中经历神韵交响乐演出圣境，根据西人大法弟子口述翻译整理。2016年10月15日，神韵交响乐在顶级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上演，我有幸前往欣赏，受益匪浅。在开演前，我看到整场的能量忽然变了，变得极其明亮，场上原来的能量被完全覆盖住。我知道那是师父独有的能量场，在师父的能量场覆盖面中，邪恶被全面灭尽。伴随着音乐，我的天目看到各种有美丽颜色和威力的能量从乐曲声中，不是从乐器中发射出来，医治着观众的疾病，铲除着邪恶。有位演奏家所演奏的音符发射出去的能量特别强，格外抢眼。有位歌唱家，我每次听其演唱时，都看到天女显现出来，开始散花，洒在台上和台下，洒在人们的头上、身上。天女的花篮精致轻巧，里面的花取之不尽，对人来说，那花万分珍贵。不论观众是否相信，他们今天所得到的真是千金万金买不来的好东西。我天目看见在场的人们不仅仅是在听音乐会，他们是在蒙恩啊，经由大法弟子的演出，他们蒙受了大法的恩德。最奇妙的是，我看到在一位音乐家演奏时，一个星球出现了，随后星球繁荣起来，上面有了生命，形成了一个世界。随着演奏的持续，我看到那个世界里面又生成了几个世界，一个宇宙形成了， 随着乐曲的起伏，宇宙越来越庞大，庞大到我在入定状态下极目远眺也很难看到尽头的地步，里面还在不断繁荣，不断生成。仅仅在一首乐曲的完成中，一个宇宙从形成发展以至未来都在那里了，实在不可思议。那得什么样的天赋，什么样的修炼状态，什么样的内境程度，那是只有在师父的选择和培养下的大法弟子才能做到的。我知道今天自己所看到听到的是这世上最伟大的演出，是神在世上的演出，完美成功且意义非凡。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从演出开始到结束，在整个过程中迸发的能量均等强大，期间不曾转弱。演出结束很久以后，我看到场上的能量还在那里，还是那么强大。听完演出，我再次明确，修炼人一定要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所做的事才神圣，背后才能有更大的内涵。神韵交响乐演出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去除党文化的一点思考，作者英国弟子王华。最近我去了趟台湾，与当地同修交流，看到了自己在大陆成长过程中不知不觉被党文化侵染和毒害，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举止都很变异，难以被人接受。比如我在与人交谈时经常插嘴，很没礼貌，总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别人讲的并不在意也不关心，就是自己说自己的，想用自己的观点来影响他人，自己说完就完了，没有对他人的尊重。这种表现被台湾人称为没文化。传统文化教育出来的人并不是不爱说话，而是会静静听完别人说的，等别人讲完了，自己消化了，再想想自己在这个时候讲下面这番话合适吗？仔细思考后才开口。这与我那种不假思索就快速回答的方式截然不同。最近我的牙变松了，我周围很多朋友也这样。台湾同修分析说，这是没修口，说了不该说的话，同时也是该说的话没有说。他举例说，比如在与常人朋友聚会时，我们可能觉得与常人没有共同语言，就保持沉默。其实那是我们用大法的正见来帮助常人的好时机。当我们用大法赋予的智慧和符合宇宙规律的认知来回答常人的困扰时，我们能讲出众生从来没有听过的证件，不但他们会感动，他们背后的众多生命也会被我们的证件所触动。我发现自己做事目的性很强，功利性很强，就想迅速达到目的。比如讲真相，往往是一股脑把很多真相推到众生面前，总想一次就把真相讲透，一下就把全部东西倒给他。其实就像画画一样，留白是非常重要的，此时无声胜有声。很多时候把一个点讲透了，人们就能触类旁通，而无需我们蜻蜓点水那样泛泛而谈。同样的道理，我们很想去掉党文化，但想在党文化中去掉党文化，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强烈追求的心态本身就是党文化。那种目的性太强的急功近利，好像做事很积极，但背后都有某种执着，非得把这事做成不可的决心过了头，就会变成执着。 那天我们去参观台湾故宫，这里的展品虽然没有北京故宫丰富，但他们把遥远的历史用现代电视技术和文化创意的精美设计融合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整个展览显得非常有韵味，很值得细细品味。但我们看到一些大陆游客只是走马观花的看，只是抱着我来过了，我没有落下的攀比心态来看一看。反思自己，我很多时候也是不愿学习，不愿静下心来慢慢欣赏一件艺术品。快节奏的生活仿佛毁掉了我静下来慢慢做事的宁静心态。回归内敛宁静，顺其自然，尊重他人的平和心态，是我今后修心的一大项目。
修好自己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作者童真。师父在法中说，个人的提高还是第一位的。我是说大法弟子正实法中要做的事中最重要的是救众生，目前看也非常的急，个人修炼不能放松。无论你做什么事，讲真相啊，或者是你做正实大法的项目，首先要把修好自己放在第一位，你做的那件事情才更加神圣。因为你是大法弟子，是大法弟子在做正实法的事，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不管我们在大法中修炼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讲真相救人的工作，我们永远都不能忽视个人的修炼。只有心性提高上来，才能讲清真相，才能救更多的人。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就为我们揭示了练功不长功的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转法轮在修炼的初期，我们都能把住这些根本要求去修自己，都知道遇到矛盾找自己，身体不舒服是师父在给自己消除病业，都知道再忙也要坚持学法练功。随着个人修炼转向正法修炼，大法弟子在修好自己的同时，还要铲除邪恶，救度众生。有的学员在做正法工作的同时，逐渐地忽略了个人的修炼。每当听到同修讲某某某一天能看多少书，某某某一天劝三退做了多少，某某某一天发多少真相资料，我理解看了多少书做了多少正实大法工作只是一方面，一个真正修炼好的大法弟子会时时以法为师，每一言每一行都拿大法衡量，遇到矛盾找自己，当然也会积极做救度众生的工作。有的同修把自己应该提高的部分一味地用邪恶的干扰来解释，把自己在学法中人为的放松和不精进用大法工作太忙来搪塞，因怕心不去而把应该救度的生命当作邪恶去铲除。其实不管个人修炼还是正法修炼，修炼对我们的要求从来都没有变过，是我们自己有了人心，自己抓着执着不放，而人为地降低了法对自己的要求。可是旧势力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中并不这么认为，本来我们成为正法弟子，旧势力就心里不平衡，所以在修炼中看似很小的事，如果走不正做不好，都可能成为旧势力迫害的借口。修炼中永永远远都不能偏离修炼的根本， 想想刚修炼时，如果有一天没练功，一定要找时间补上，现在是不是还能这样做？有时误了全球发正念的时间，有没有找时间去补？不找不知道，顺着这条思维一找自己，真是吓一跳，发现自己在个人修炼问题上差得太远了。师父让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我就给自己降低的标准。五套功长期练不全，心里还在安慰自己，师父讲的三件事我都做了，正法时间这么紧，练功可以缓一缓，遇到矛盾不找自己，还觉得正法时期不能表现得太软等理由为自己搪塞。刚学法时发生了触及心灵的事，都知道要向内找自己，慢慢的在这方面上放松了。我和 A 同修都在 B 同修创办的公司工作，我担任经理， A 同修担任财务科长。前一段时间，公司一名现金出纳提出辞职，公司规定员工离职必须提前一个月递交书面辞职报告，做好工作交接才可离岗。该出纳以家里有病人为由要马上离岗，我不同意，并说如果不按公司的规定办，工资不结。结果 A 同修未经 B 同修和我同意，和该出纳做了交接。该出纳从递交辞职报告到离岗只用了2天半，我知道后非常生气，不听 A 同修做任何解释，和 A 同修理论了一番，说 A 同修在破坏公司的规章制度，未经我和 B 同修同意让该出纳离岗，公司不给结工资。如果该出纳来结工资，让 A 同修自己处理。 A 同修说，我讲不过你，但我也是在为公司着想。事后我找了找自己，认识到在这件事上我还是没有向内找。师父讲，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欧洲法会讲法，不管表面的事我们多么的对，只要动心了，就是自己有问题。往往我们在自己做错时，愿意心甘情愿地找自己，一遇到表面自己对的事情，就开始强调事情的对错，而忽略了向内找自己。很多时候邪恶就钻这样的空子。正法修炼到了最后，我们应该在法上成熟起来了，纵然有邪恶的干扰，纵然有各种外在的原因，但我们时时向内找，要伴随我们修炼正法的始终，修好自己才是做好正法工作的基础，修好自己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你们的修炼能给人类与人类社会带来好处，修炼中能使大法弟子互相之间成熟，能使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减轻邪恶迫害的压力和损失，这都是附带的。你们做的那一切真正的目的是为你们的成功。2003年元宵节讲法，希望所有的大法弟子都不忘初心，走好正法路上的每一步，修好自己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信师信法，用大法归正自己，走好正实法的路。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一，信师信法才是最安全的。我是2013年来到海外的，由于学法不深，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总觉得在大陆做三件事总是被束缚着，不敢大胆做，觉得大陆有邪恶盯着， 一不留心就被绑架了，心想我来到海外就可以尽情做三件事了，不用有任何顾虑了。事实不是想象的那样，刚来到泰国两个多月，身体就出现状况了，右脚就开始烂，流脓淌血的，走路都费尽力气。刚开始还觉得自己有正念，也不在意，反正天天照常去景点就行了。但是持续了两个月，一点也不见好转，而且不仅仅脚烂，后来从脚脖子开始红肿。有一天从景点回来，绑架走感觉很吃力，走不动了，好不容易走到家，坐在床上，眼看右腿一会儿比一会儿肿，一直肿到大腿根，过一会儿我的腿不会动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瘫痪了，完了，我生活不能自理了。当时的感觉就是天都塌下来了，我坐在床上痛哭流涕，一边哭一边跟师父说，师父，我来这里是要想更好的住世正法，做好三件事。师父啊，我这样还能救谁啊？我不要这样，我肯定是有没做好的地方，被旧事里钻空子了。我就跟师父说，师父，我如果哪里没做好，我要在大法中归正，我不承认旧事里对我的安排。边说边发正念，我靠在床边上发了好长时间正念，后来迷迷糊糊就好像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我奇迹般的发现我的腿好了，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我知道是师父为我化解了这一切。过后我反复向内找，我发现我来到这里不是站在信师信法的基点上，是站在人的基点，为了躲避迫害，不是用正念否定旧势力。另外在国内精神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来到海外或多或少有点求安逸的心，思想放松了，思想一放松，发正念就不太重视了，给邪恶可乘之机。师父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转法轮第六讲。二，学好法，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归正自己。在中国大陆生活习惯了，自己已经意识不到党文化与国外正常社会格格不入。有一次跟一个同修出去办事，同修想顺便买一点菜回家，看见摊位上有卖土豆的，就在摊位上挑起了土豆，用手在土豆堆里扒了来扒了去，挑好的挑大的。摊主用一种奇异的眼光看着他，由于语言不通也没问价钱，后来嫌价格贵又没买，扔下就走了。那个摊主站在那里愣愣地看着他。通过这件事我就向内找，我想他这样为什么叫我看见，是不是我也那样，如果是那样那我一定改正，如果不是那样是不是我应该提醒他。我在回来的路上就提醒他，结果他没接受，我们俩不欢而散。我还生气地说，以后不要再看见他。过后想想，我当时是带着抱怨的心去说，所以效果也不好。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那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我们是大法弟子，是不脱离世俗中修，但是我们自己时时刻刻都要保持修炼人的正念，在人中修炼，要把最好的形象展示给世人，让人们在我们的言行上就能看到修炼人与常人不同，从而了解大法的美好，心中时刻严格高标准要求自己。师父说，你想过你所有生活的一切都在修炼当中吗？你的一言一行，你所做的那一切，你都是在修炼中，你知道吗？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师父还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 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转法轮，生活中遇到每件小事都不是偶然的，都与我们修炼提高分不开的。说的时候很明白，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往往有时就忽略了。有一件事我体会很深，一位东北家乡老年的同修一直跟我有矛盾，我从内心里讨厌他，不爱听他说话，总觉得他净说常人话，不是说张三不好，就说李四不对，心里产生逆反，只要一看到他就没好气。有一次他来我家唠叨不停地讲他先生给他电话说什么什么了，他小孙女如何可爱，我当时就很严厉地说，你们家的事情你不要跟我说，我的脑袋里不想装你们家里的事，你要实在想说话你就背法给我听，要不你别说话。一次他的电脑出了问题，让我帮他重新安装系统，我觉得太浪费时间，每天在平台打电话时间很紧，不想给他弄。转念一想，修炼没有偶然，不给他弄还觉得不对劲，就很无奈地给他重新安装了系统。没过几天他又来我家，很生气地跟我说，说我不道德，偷看他电脑里的个人隐私了。我当时就气不打一处来，火没压住，跟他大发雷霆，感到天大的委屈，心想我本来就不愿意管他的事，再说我也没看到他有什么隐私啊，为什么说一些没影的话，发自内心的生气。过后想想又错了，又错过了一次提高的大好机会。师父说，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曼哈顿讲法，通过学法逐渐的法理清晰了，有时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不发火了，冷静的想一会儿，然后在法中去悟，就不出问题了。正法已经走到尾声，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救度众生的使命，同时修好自己很重要。师父说，所以你碰到磨难，那正好是你提高的机会，如果你能向内找，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机会。为什么不这样看呢？碰到磨难就往外推，我讲了，哪怕是因为你们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问题上出现了争论，或者听到逆耳的话，都是为了你提高，因为你的提高是第一位的，没有你的提高什么都谈不上，也谈不上救度众生。没有你的提高，没有你的圆满，你救的众生往哪去呀？谁要呀？为什么不这样看问题呢？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通过反复学法，认识到学法跟修心性的重要性跟严肃性，所以我每天都严格要求自己，三件事都抓紧的同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比如横过马路一定走人行横道线，有天桥的地方一定要走天桥，绝不横穿马路。看上去都是小事，但是修炼中没有小事，都跟心性提高有关。只有时刻保持修炼中的正念，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以上是把修炼中的点点滴滴跟大家交流，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我们学法小组里的小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天净思。7月份学校放暑假了， 我们学法小组来了一个一年级的小同修，是他奶奶同修领来的。他奶奶同修和我们说，家里没人看，就领他一块儿学法来了。当时我心里想，小孩子能坐住吗？再说，一个一年级的小孩能认识几个字，学什么法呀？不捣乱就不错了。当时大家都没说什么，就开始学法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小同修还真有两下子。轮到他读法的时候，读得比我们大人读得还好，那稚嫩的童音读出来的声音特别入耳，听起来特别纯真清新，比我们这些老同修读得都好，而且还没有错字。当时我们大家都非常吃惊。后来他奶奶说，小的时候学法经常领着他，他基本都记下来了。有一天小同修和我说，奶奶，你知道我是怎么来到我奶奶家的吗？我说不知道。他告诉我，是他在天上看到他奶奶是大法弟子，所以就投胎到他们家来了。但是他和我说，他奶奶修得不好，他都有点后悔了。小同修虽然年龄小，但是非常懂事和勤快。每天在学法前，他主动给大家铺垫子，学完法也是由他将坐垫收起来。他说，你们都年龄比较大了，这点活就给我干吧。并且他非常注意安全，每天来到学法小组之后，学法之前，他都提醒大家把手机放到离房间比较远的餐厅去。暑假期间，小童就上午和我们一起学法，下午和他奶奶一起去讲真相。他告诉我，一般他奶奶讲，他在一边给发正念，有的时候他看到是慈祥的老奶奶或老爷爷，他也讲。我问他，你怎么讲呀？他说，我就问老奶奶或者老爷爷，你们知道法轮功吗？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他们都是好人。如果他们告诉你退出党团队是为你好，是救你，你就退了吧。然后我就问他们，你入过党团队吗？你要入过，我就给你退了吧。我喜欢你老爷爷，我很想救你，于是就把他给退了。就这样，学法练功讲真相，三件事他都跟着奶奶同修一起做，而且学法时发现问题，还能在法上给我们找出来。因为他年龄小，没有那么多的执着心。和小同修比起来，我们这些老同修常人心确实比较多。一晃暑假结束了，小同修又回到学校去了，但是小同修留给我们好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正如9月5日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在青年同修给老年同修的反馈一文中提到的一些问题，真的值得我们老年同修认真的思考思考了。正法已接近尾声了，如果我们到现在还不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正法结束时，我们还能够跟师尊回家吗？
乞丐命与状元命。古代绍兴府有一对经营布匹和粮食的兄弟，家里都生了一个儿子，但弟弟一家由于经营当中遇上了不义之人，被人欺骗，损失惨重，弟弟愤怒之下上吊而亡，弟媳悲伤过度，抑郁成疾，不到一年也撇下幼子离世而去。兄长看到弟弟一家短短时间内遭到如此的厄运，只留下孤苦伶仃不到六岁的小侄子，心里也可怜他，就把他领回家与自己一起生活。但可惜不久，这个小侄子就进入了一种悲惨压抑的境地，因为这个兄长的妻子心胸狭隘，瞧不起穷亲戚穷朋友，见丈夫将可怜的小侄子领回家，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没有理由推出去，但人前人后他都说这个孩子是带来厄运的人，是个乞丐命，而自己的儿子是个状元命，可不能与乞丐命的表弟玩在一起。白天他让小侄子割草砍柴，晚上让他睡柴房，从来都是咸菜稀饭，从来都没有尝过荤腥，也没有吃过饱饭。小侄子从小就懂事，从不让大伯为了他而受气， 因为大伯在家中胆小怕事无权，大伯母是个重钱重利欺压弱者的人。可怜的小侄子自从进入他的家门后，面对呵斥从来不吭声，处处事事小心谨慎，生怕连累伯父。大他一岁的表哥比伯母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一个骄横不可一世、眼中无人、处处欺压他的小恶霸，有事无事总是讥讽他：小乞丐，离我远一点，别将煤气带到我家来，总是挂在嘴上。小恶霸的母亲平时总是对他百依百顺，娇惯放任，给他吃大鱼大肉，穿的是绫罗绸缎，可惜美中不足，身体总是有病，哮喘连连。可怜的小表弟虽然吃的总是粗茶淡饭，整日割草打柴，却反而健康茁壮。村里有一个宗族祠堂，有一位老先生给村里的十来个孩子做启蒙教育，这些孩子都是交得起钱粮的，小霸王自然而然地进了祠堂读书，而可怜的小表弟只有坐在教室外偷听的份儿，而且还必须每天天蒙蒙亮就起来割草砍柴，完事后才可以偷偷地跑去祠堂偷听。有时向老先生借些书来读，老先生也知道他可怜的身世，非常给予同情，愿意让他坐在门槛上听。后来老先生发现这个孩子理解能力、记忆能力极强，远远超过其他孩子，既懂事又刻苦努力。最后老先生实在心疼他，就起了恻隐之心，就劝说小孩的伯父将小孩过继给他，伯父顺水推舟也同意了。过了几年，老先生告老还乡，带着他的过继的儿子回到了临安府。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当年可怜的孩子已经长成了一个知书达理的书生，经历了乡、县、府三级考试，最后奔赴京城进行会考，一举夺得状元。老先生一生的抚养及心血没有白费，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乞丐命变成了状元郎。凑巧的是，为官的第一站是去老家绍兴府做衙门判官。那位状元命的小恶霸，由于娇惯放纵，从不用心读书，长大后干正事一窍不通，而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从不把老父母放在眼里，将家里经营的布匹行卖得精光，最后只得变卖家里的田产及房屋，并把老父母赶到了破庙里度日。由于家业败完，又不会干任何正事，开始干一些拦路抢劫之行当，最后被抓进了衙门。被审判的那一天，判官就是他常常讥讽的乞丐命的表弟，他自己这个状元命成了衙门的阶下囚。状元命被乞丐命审判，这因果报应也真是报得够快的。当他知道判官就是当年的表弟时，他又惭愧又妒忌，复杂的心理真是难以言述。好在表弟不计先前恩怨，既按规章办事，又刻意教育表哥一番为人的道理，叫表哥今后痛改前非，早日堂堂正正做人，然后把伯父伯母从庙中接回村里安顿好，并照顾他们度过余生。民间故事蕴含大道理，这则民间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天理，善恶必报，只是迟早的问题。乞丐命荣升状元郎，而状元命却沦落成阶下囚，这不是善恶的报应吗？心善一定有福报，心恶迟早遭报应，天理是绝对公平的。今天大陆的中国人不相信天理报应，是中共邪党无神论毒害的结果。不相信善恶报应，不能说明报应不存在。生活中遇到的天灾人祸，特别是今天很多稀奇古怪的天灾人祸，明慧网报道了很多离奇车祸、飞来横石、死相怪异等事件，在无神论眼里是偶然的事，实际上是迫害法轮功的报应。特别是近几年中共邪党内部从未出现过的高官落马潮，用无神论的解释是中共内斗、站错队、这朝不用那朝人等，
仔细地翻查这些落马高官的历史，发现无一不是因为迫害法轮功的报应。何止是中共高官，在反腐名义下落马的大小官员背后都有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影子。明慧网报道，2013年10月，北京怀柔区原610头目张卫国因虚构拆迁户骗2700多万而被判18年重刑。翻查他的历史，发现张卫国自1999年迫害开始，直到2008年长期担任怀柔县区610头子，积极追随恶党迫害法轮大法弟子，绑架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近千人，致使无数和乐美满的家庭被拆散，无数善良的好人被非法判刑劳教。因此中共出于保党的需要，隐瞒了他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前年我们当地有一个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的副主任，因为经济问题被审查，当时这件事被下达了封口令，不报道不传播，怕人知道是遭了报应。在中国大陆，中共官方的东西是被伪造修改的，民间流传的才是真相。如今在大陆百姓手中广为传播的真相资料，如明白、希望、真相、天赐鸿福、天地苍生等，以及各种真相小册子、真相币等，都是大法弟子冒着暴力与危险讲出的真心话，在真诚地呼唤着世人的正念与良知。对待法轮功的善念与恶念真的有不同的报应，是状元命的或许会因为迫害法轮功而成为中共邪党的殉葬品，是乞丐命的可能因为明白真相做出正确选择而走入历史的新纪元，获得生命的美好未来。心善与心恶，一字之差也是一念之差，未来是天壤之别。法轮功的大善与中共的大恶已经成了最鲜明的对比，摆在世人的面前成了每个人躲避不开的良心选择，何去何从尽在每个人的一念中。
传统文化，两个要债人，作者香音。我今年70岁，修炼大法也有20年了。这些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两件小事，饶有趣味，与大家分享。三个电话，弟弟从山西他儿子那儿给我打来电话，搞得我一头雾水。他张口就说：“哥，老家要登记宅基地，咱那套房子改成我的名字吧。”家里祖宅上的那套房子在登记时确实写的是我的名字，当时盖房子时我没让我弟弟出一分钱，盖好这几间房子，我对弟弟说，这房子盖好也别分你的我的了，将来咱俩百年之后算是有个出去的地方就行了。农村规矩，人死后只能从自己家抬出去，如果连个房子都没有会被人家看笑话的，所以凡是在外工作的人在老家都建有房子。这么多年我对弟弟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可是他对我不但没有丝毫的感恩，反而得寸进尺，明里暗里算计我。他这次一提房子的问题，我思想就有点反感，当时只是敷衍他，这不是啥事，登记就登记呗，咱先别着急。没过两天，老家有人来电话说，咱村要登记宅基地，听说你大哥给你家老二出主意，让他把你的房子改成他的名字，你得留个心。孩子也从省城打来电话说，爸，听说俺叔要咱那套房子，你答应他了？爸，你可别再把我当成小孩，我都30多岁了，啥不知道，那房子说啥也不能给，我这两天就回去。我的弟弟，老家的乡亲受了欺负都爱拿我家举例子，说我家以前受欺负那是真没有活路了，可现在不也熬出头了吗？还都说我孝顺，不但把父母接进了城，还把弟弟的婚事给办了。中共建政后，因为穷，卖给我家房子的人就找到我父亲说，你再给我点钱，那房子我就永远不要了。我父亲就又给了他一笔钱。 中共一见证，讲的是越穷越革命，这个人就当上了队长了。他就想方设法要房子。我家那时也很穷，属于贫上中农，他家是贫下中农，他要我父亲不给，就打官司，他输了。他是队长，和大队长又是亲家，他们吸起手来整治我们一家。吃大锅饭那会儿，我有一件事记得非常清楚，父亲在干活时被队长骂，今儿个就断你的口粮。结果那天父亲去打饭时啥也没打着，我家被欺负，三里五村的人都知道，连地主想出口气骂我家的人，俺都不敢还口。1964年我结婚，婚后第二天生产队出坑里沤的肥，我穿了双新鞋，怕弄脏，就稍微在站着的地方多铲了一锹土，队长就高喊着我的名字大骂，你金贵个啥，不想干给我滚。1965年听说要征兵，我就去报名，正赶上那一年上面有要求，队长大队长都得靠边站，什么事都得由驻队的干部说了算。驻队干部打听到我家的情况，找到我说，你放心，这兵你是当定了，走一个也得是你。我很感动，他就给我讲起他的家史来，说他家以前和我家的情况差不多，老受大队长欺负，他为当兵给大队长长跪了10多次才算是当上，熬了这么多年才算熬出了头。1974年我转业到我家乡所在的城市给领导开小车，一切都安顿好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弟弟跑户口安排工作，因为我知道我家受到的欺负有多大。我虽说当兵走了，可我父母弟弟我媳妇儿还在家呀，文革中的村干部可不得了，那时的小车司机很吃香，谁都买账。弟弟的户口转到了城里，吃上了商品粮，还安排了工作。我弟弟小我10岁，打小就很愚笨，老受人欺负，站没有个站姿，坐没有个坐相，话都说不囫囵，在老家连个说媒的都没有，这一有工作变成了城里人，说媒的简直踏破了门槛。有了工作，可谁也改变不了他的愚笨，有人背后骂他8层都不够，顶多7层，还有人说他，我看他还缺平顶山半个煤矿的煤来烧。可是因为我，大家也算给他留足了脸面。弟弟结了婚，我把父母也都接到城里，分给我的房子我让给弟弟住，我教他开车，那可真是手把手的教，一遍一遍的嘱咐，费了老大的劲儿才把他教会。遇到机会又给他调换工作，到了车队开货车。他儿子研究生毕业后在山西安排了工作，他退休后就和儿子住在了一起。我给弟弟做了这么多，可是弟弟从不领情，别人一说起他成了我的光，他就说，我谁的情都不领，这都是我自己干的。有一次酒后他对我说，哥，你除了把我的户口给转了，你帮过我啥？干了那么多年，你给过我一分钱的工资吗？我当时真有点受不了，我什么时候领过他的工资？家里所有的事我也没有管他要过一分钱啊。可是那时我已修炼了法轮功，知道遇事要忍，何况他当时喝了酒，我也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还有一次他对我说，哥，我现在可不是以前的我了，我可学精了，现在谁想骗我，弄不好他自己就得被我骗了。看着得意忘形的弟弟，我有点莫名其妙。我在老家盖起房子后不久，又分给我家一片宅基地，我就在这片地上种了树。过了几年，看看树长成了，我就让他回家把树卖了。他回来告诉我说，卖了1700块钱，你回家招呼着卖的，你拿900，我拿800，就把钱分了。过后老家来人对我说，说那树卖了3700块钱，看来弟弟真的是学精了。我的堂哥在老家盖了房子后，我的堂哥就对我说，他的房子要翻修，想先住下我的房子，我就答应他了。我那是4间房，其中一间多放的是木料，可是我堂哥住进去后，他竟然背着我把我的木料都给卖光了，钱也不见他的分文。母亲听说后非常生气，非得要回去找他说理不可。我就劝母亲，咱都修了大法了，怎么这点事还过不去呢？我的堂哥对我总是当面一套背地一套，也不知他抱着什么心理，他就这么待我，好像欠了他什么东西似的。特别在我和弟弟的关系上，他总是能挑起一些事出来。 这次老家重新登记宅基地，我家的房子临着大街，位置好，他又为我弟弟操起心来，打电话给我弟弟说，那房子是你兄弟俩的，怎么能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那房子以前签的是他的名，将来那房子就是他的，签了你的名，这房子将来就是你的，现在重新登记，你现在不争，什么时候争？再者说了，你家那房子临着大街，肯定会越来越值钱，你那片新宅子那么背，怎么能和这老宅比？酒席上，弟弟从山西回来了，先给我打电话说，这么多年没有回来，他得请请客，要我晚上6点到酒店，我儿子是5点半回来的，我就让女儿先去了酒店，单独和儿子交流起了房子签谁的名字的问题。我给儿子说，这问题我当时也想不通，对你叔我照顾了一辈子了，可是现在他竟然提出这样的要求，我真的想不通。后来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上曾举了个例子，说一个人的单位里分房子，房子已经分给他了，可是人家说房子不能给他，得给我，我如何缺房住，最后这个人竟很坦然地把房子让给了人家，这啥事情都没有偶然的。儿子默默地听着。我和孩子6点半来到酒店，寒暄几句后，儿子就问，叔，听说你回来是想把老家的房子改成你的名字？我弟弟把茶杯一放说，你别说了，你不说我都知道你想说啥，你和你爸来这么晚，是不是你爸在家教你呢？那房子怎么着就不该是我的？谁说那房子非得是你家的？孩子等他说过一阵后说，叔，你说错了，是我不同意那房子改成你的名，是我爸在家劝我呢，你改就改吧，我听我爸的。弟弟摸着茶杯愣了半晌，没有说出话来。两个讨债人改了名后，弟弟要回山西了，临走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叮嘱他，都60岁的人了，要注意点身体，别忘了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记住了，哥，你也要多保重。这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到我和几个同修正在读转法轮，突然有人喊着我的名字说，这两个人找你要债来了。我放下书站了起来，就见来了两个人，一个我也不认识，又听到一个声音说，这两个人的债已经还完了。那两人一看是我，扭头就走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